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最近几年世界的变化真是很大，经历了病毒，世界的道德也这个叫世风日下，政治正确，就是总之这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是让人们紧张不安，甚至有恐惧。那除了紧张和恐惧呢？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也受了很多伤害，比如有的人有家庭的伤害。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是家庭，哎，恰恰很多人是在家里受伤害的。那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是婚姻，恰恰很多人是因为婚姻受到伤害的，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伤害。当然有的人呢还有疾病的伤害，有的人有人际关系的伤害，总之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伤害。就好像我们在暴风雨中一样，这两天加州在下暴雨，就像一条船飘在这个海面上，不知道前面如何，我们有时候心里也没有把握。就是加州这几天，大家知道加州是很少下雨的，我来到美国这么多年第一次经历加州这么多雨，结果这个雨在其他州，比如要在爱荷华州，那么印第安纳州，比如在什么纽约州，这都不算什么，但在加州呢已经让很多地方遭灾了。昨天我们这个教堂有5、6个地方漏水，后来我联系的时候我儿子说，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到处也都漏水，因为没有下雨大家也不觉得需要防备，如果常常下雨呢人们会预备，所以有时候呢人生多遭灾是有好处的。路易斯写了本书痛苦的奥秘，鼓励大家去读一下，因为从来没有灾难的人一个很小的灾难他都承受不了，常常受灾难的人，常常生病的人，他们倒很长寿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有很多病，他知道怎么去防备。所以有时候呢有难处是可能的，但是因为世界太安逸了嘛，所以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嘛，以至于让很多人适应不了，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就是这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难处。比如最近心理医生各种辅导的医生，这些人员更忙，为什么？因为人们的灾难更多，苦难更多，所以我们前途如何不知道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主的怜悯，就像圣经里其实主耶稣应许我们，可能有慕道友非基督徒不知道耶稣是做什么的，我们有很多人呢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宗教，你真的是误解了，因为你一当宗教呢就把它当成伊斯兰教、佛教、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一样。其实基督教当然了，为了区分一下，基督教也必须是宗教，因为你怎么跟其他的区分呢？就是基督教不仅仅的是宗教，它是一个信仰。那信仰是什么呢？就相信一个客观的事实，比如说我们说隔壁有家肯德基，这不是信仰，隔壁就有一个肯德基，再往前走几步有个麦当劳，它就有个麦当劳，是事实。那么信仰就是一个相信一个真实的事情。主耶稣曾经就应许，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。我们这个主不是高高在上指挥，我们这个主不是法官指挥判刑，我们这个主呢也不是指挥官指挥发号施令，我们这个主他是我们的朋友，他与我们同在，就是我们在所有的苦难中他都先替我们走一走。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，可能我们在这城市长大呀，城市长大有城市长大的好处，农村长大有农村长大的好处。你在城里长大你很难经历农村的事，农村的孩子经历城里事没问题，来城市就行了。我在农村长大，我从小的时候我爸爸也就少爷的爷爷，他是很爱我们这几个孩子的，所有未知的事情他都替我们。比如有时候我们经常会，我非常记得要过一些很浅的河水，我爸爸都会前面走过去，他都要尝试，然后才让我们这兄弟两个后面的孩子们过去。我现在都能记忆犹新，就我经常是怀念我爸爸，有时候有的人夜里做梦，有几次做梦师母给我吵醒了，我还不开心，我说正在美梦中跟我爸爸聊天呢。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远远超过我们的爸爸，我爸爸现在去世了，他什么都不能替我做了，但是主耶稣还是与我们同在的。我们的信仰对于非基督徒朋友来讲，你也可以尝试去思考， 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这一生没有难处，谁都不能保证这一生你遇到的难处你都能搞定，总有一些难处是你搞不定的，怎么办？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要预备远行，当然现在远行也不像以前远行，以前呢没有什么交通工具，远行就是比如稍微远一点那都很难，那现在有飞机全世界都无所谓了，但是意义还在那里，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今天的讲道，就是当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，当我们旅途有难处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选择了马太福音第14章22到33这一段经文，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那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从22读到33，预备起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坐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众人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4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来，在海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风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心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闭目，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人生会有风浪，但我们相信在风浪中你与我们同在，甚至我们也相信有些时候你是为了让我们健康的成长，为了让我们能够健壮，你为我们安排了一些风浪，但无论是我们遭遇的风浪还是你安排的风浪，我们相信都是对我们有益的，但我们更相信只有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才是对我们有益的。无论是生当今这个世界还是以后未来的日子，我们都不知道如何，我们相信有时候会有灾难，会有一些我们无法抵御的灾难，是吧？求你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坚固我们的信仰，让我们平时操练信心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仰望你，可以依靠你，这样我们在灾难中也能享受平安。求你看顾一下的时间，也看顾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有些弟兄姊妹不管他是在本地还是要去外地，都求主你看顾大家，让我们的旅途都在主的保守之中。我们这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那同样我们为了了解这段经文，那我们需要对经文进行观察与解释。那这段经文是被很多基督徒误解很严重的一段经文，那么这里面的一个人物也是很多人误解的一个人物，那就是彼得。那我今天跟大家看看这段经文。那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耶稣一吩咐风浪，风浪就停止了，那就说明我们的主耶稣是超越自然的，耶稣是个超然的，我们常常讲超然，对吧？那么虽然是在可怕的海面上，那确实危险，但是因为有耶稣同在，那危险也就不再危险，那就是经历了。我们常常讲见世面，什么叫见世面呢？这才叫见世面。当然没有耶稣那可能不是见世面，那可能就是死亡。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基督徒作家，也是神学家，那切斯特顿，他就说，他是无神论，就是不信耶稣的人，就是他最糟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开心的时候他不知道感谢谁。那么还有一个可悲是什么呢？当他埋怨的时候呢，他也不知道埋怨谁，因为我不相信神，我不知道埋怨谁，我也不知道感谢谁，所以开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忘乎所以，伤心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怨天尤人乱怪。那对基督徒来说呢，那当然开心的时候感谢神，伤心的时候埋怨神，埋怨也是一种信心，你不会埋怨无中生有的埋怨一个不存在的，是吧？当然我们讲基督徒不要随便埋怨，我们不能说基督徒不能埋怨， 人家都那么伤心了，你吃得饱饱的，你说让别人不埋怨，你不开玩笑吗？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呢，因为有一位，我们相信一位神，所以开心的时候感谢他，伤心的时候埋怨他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个释放的计划。那么埋怨呢，为什么人会埋怨呢？埋怨其实就是表达，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达。就算基督徒埋怨，因为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不好的事临到我们，我们不理解它背后的好处，所以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才埋怨，所以这是可悲。那么更可悲的是什么呢？比如很多人把不成功、自己的遭遇不好都归在别人的身上，就是我们无论我们遭遇了多么不好的事情，谁都不要怪。我相信我们所有的遭遇神都知道，没有人亏待你，你怪别人干什么呢？很多人怨很多人，甚至有的人怨父母，就是谁都不要怨。我们相信我遭遇的一切神都知道，当然了，所以说埋怨就是对神的不信心。那么大家，我不知道大家啊，如果你在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不成功丢失了很多东西，你去埋怨，我鼓励，我想大家去思考一些问题。比如你有没有参加过别人的葬礼？当然不同的葬礼不一样，比如中国人的葬礼呢很悲伤，过分悲伤，基督徒的葬礼都会有一个环节叫生平简介。那么生平简介的时候会介绍什么呢？不会介绍这个人他有多少股票。你们没有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，介绍比如自己他的爸爸、他的妈妈、他的什么长的，确实没有人介绍，有过不会介绍他有多少股票，也不会介绍他有多少房产，也不会介绍他有多少存款，都不会介绍这些，对吧？也不会介绍他的官当的有多大，都会介绍什么呢？说这个人的品格有多么优秀，他多么有爱心，他多么慷慨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当然了，有些人的葬礼呢是有点夸张，可能那个人活得没那么好，但是呢跟那个死者进行了夸张是可能，但是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在葬礼上人们才突然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，在人死了的时候才发现爱心比股票房产更重要，在人们的葬礼上才发现人的慷慨远比银行存款更宝贵。同样是在葬礼上我们才明白家庭和睦比你有多大的权利更重要，在葬礼上我们才发现将来的荣耀远比今天的利益更重要，就是葬礼上那才能找到最根本的。那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爱心、慷慨、家庭和睦更重要，那我们就应该去投入啊。所以为了我们将来死的时候葬礼上别人多讲你一点好话，现在努力预备吧。那么其实圣经早都告诉我们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。刚才戴维给我们准备的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远比世上的名誉、健康、美名更重要。那么就是圣经早都告诉我们了，只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软弱不懂，哪个基督徒不知道，哪个牧师不知道，那么正常的我们都知道，理论上我们都知道，事实上我们没在意。那么事实上来讲呢，就是有时候如果说面对死亡我们才知道那些重要，有时候我们说等到死我才知道来不及了，所以上帝知道等死来不及了你预备，所以上帝给我们预备一些灾难，灾难也能让人清醒。比如如果你现在就在一条船上马上就要快淹死你了，如果你大家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，假如你在泰坦尼克号，可能没有上泰坦尼克号你还没有坠船的时候，你坐的游轮，你觉得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，你还在看看股票，你还在看看要看很多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你还会想这些吗？你可能想着谁能来救你一下最好。所以灾难有好处，灾难让人学谦卑，灾难让人学清醒，灾难让你思考哪件事才最重要。所以主耶稣他为了让我们不要等死了才思考，人生中有时候给你些灾难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灾难越大的人其实是越有福气的人。有时候呢神也为了让我们预备面对以后更大的灾难，先给我们一些小的灾难来操练我们，就是那么为了我们了解，为了我们知道怎么在灾难中能够抓住耶稣，能够相信耶稣，或者说我们在灾难里面怎么不至于伤心迷茫，那我们看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。 我从两个地方来跟大家看这段圣经。首先呢，从上下文和它的平行经文。什么叫上下文？大家都知道。什么叫平行经文呢？就是同样的经文在别的地方也记载了，我们称它为平行经文。包括你研究其他的学术论文也是一样的，平行的经文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我们看看这段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。首先我们看上下文和平行经文，因为上下文和平行经文呢比较多，我做了个表，把跟它相关的经文呢给它找出来了。因为表字内容太多了，字稍微小一点。首先呢，这段经文这件事情，我们看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四福音都记载了跟这件事情相关的一些经文，但记载的不完全一样。那么上文马太福音14章13节记载了无边爱鱼的神迹，这就是本文记载了耶稣旅海的神迹。而这两个神迹结束以后呢，无边爱鱼结束以后圣经没有给评价，但是这个耶稣旅海以后有评价，评价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真是神的儿子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作者写这段经文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么马可的记载呢，同样无边爱鱼结束后没有评价，然后呢耶稣旅海以后呢有评价。他们很惊奇，他们为什么惊奇呢？因为他们不明白开头吃饼的事，注意就是把这个跟饼连在一起了。那么如果他们明白吃饼的事，他们就不会惊奇了。也就是前面到这里来看呢，无饼爱鱼的神奇刚刚发生，对这些门徒来讲呢都没起作用。他们如果记得无饼爱鱼的神奇，他们就不用惊奇嘛，也就刚刚发生过的几小时之前的事情他们居然忘了。大家留意这个经文对比一下。那么路加福音呢记载了无边爱鱼，同样没有评价。那么然后呢，这里呢路加福音没有记载耶稣旅海，却直接记载了使徒彼得的告白，说耶稣就是基督。路加省略了耶稣旅海的故事。那么再看约翰呢，有无边爱鱼有评价。怎么评价呢？无边爱鱼这是四个地方记载了无边爱鱼，只有约翰这里给了评价。他说你真是那先知。那先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先知，加上就是那先知，不是普通的先知。这里呢也记得了耶稣旅海没有评价，直接跳到了后面，就是记载了耶稣的宣告。因为在那里耶稣说我是我，是吧？那这通过这样的几个对比，大家留意啊，也就是无边爱鱼和耶稣厉害这两个神迹是紧紧相连的。那么为什么先有一个无边爱鱼的神迹呢？因为耶稣知道马上门徒将经历一个大的，他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大的难处。耶稣是很慈悲的，很有怜悯的，他不是故意的挑战你，他是让你面对大的难处之前他先给你一个神迹。因为当你面对这个海浪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到耶稣都能让无边爱鱼给5000人吃饱，那我们在海浪之中耶稣一定也有办法，就是顺理成章符合逻辑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从经文里看呢，这些门徒在海面上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前面的神迹，何况这一个无边爱鱼的神迹呢？出埃及记，我们甘美团体正在查经，神向以色列人施了10大神迹，其实最后一个更大，什么呢？过红海，一个是11大神迹。当以色列人不是遇到大的麻烦，遇到个什么麻烦呢？口渴了。你们想得通吗？10大神迹，看过10大神迹的人遇到这口渴了应该不在话下，他们马上就卖，就怪摩西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人呢不知好歹，有时候讲我们有时候经历，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些朋友经历一些伤害，就我们对别人很好很照顾，我们对他有10次好，突然有1次没做好，他马上就开始埋怨，我们觉得人怎么不知好歹呢？那要知道好歹就不是人了。你看整个人类都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你从古到今，小到家庭，大到国际上，人，你指望人知道好歹那是不可能的。 你看耶稣的神迹，耶稣用这么样的一个最明显的，其实就是让他们在这经历海浪之前先经历五饼二鱼，哎，他们一点都不知道，留意了吗？你帮着圣经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教你一些读经的方法，如果你读一段圣经不明白，你多读，总之你再花时间，你就能明白了，放在一起就明白了。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观察，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呢？我们得到几个亮光，就从上下文和平行经文的观察，我们可以得到几个亮光。第一，五饼二鱼的神迹和耶稣与海的神迹，两个神迹是相关的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六章五十二节讲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就是他们在海面上看到耶稣，他们说是鬼怪，这个能理解，因为他不知道是谁，说是鬼怪，当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。当他耶稣说是我，当他们知道是耶稣的时候呢，门徒很惊奇。为什么惊奇呢？因在这个五十节说惊奇，为什么惊奇呢？这里解释了，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。如果他们明白了分饼，耶稣用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，耶稣今天走在海面上没有惊奇的，这个自然。所以就是这个马可福音将五饼二鱼和耶稣与海的神迹连在一起，就想讲明这些门徒压根就没有一点信仰。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没信仰，你会相信吗？事实如此。你要知道，四福音可是这些门徒写的，他们自己写的。基督教的文明和其他宗教不一样在哪里，大家知道吗？基督教是最敢揭短的一个宗教。基督徒那些伟大的使徒都在别人的面前展露他自己是个罪人。基督教所基督教里面的历史上行列的那些伟大的人物，比如亚伯拉罕、大卫、摩西、保罗，这些伟大的人物的所有丑陋的行为都一一展示给我们。美国总统竞选，哪个总统会展示他们的坏处？都是对方，对吧？共和党要找民主党的坏，民主党要找共和党的坏，没有自己展示的，对吧？都是把自己的好处讲出来。尤其有些独裁国家的政府领导人，从小到大那都是伪光正，直到有一天因为要出了问题才展示他的不好。是世人都是这样的，无论是中国的、美国的，都是这样的。只有基督教将那些门徒的所有弱点都展示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都是罪人，我们跟他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些门徒因为不信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所以他们看到耶稣都觉得惊奇，想不通。就是其实你怎么能想不通呢？按道理应该能想通吗？对吧？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，门徒是没信心的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看马太与约翰的记载。那么这两个神迹的目的让我们知道什么呢？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因为马太的神迹结束以后，他们讲：“哇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，对吧？”那么在约翰这里讲了呢，你是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。因为以色列人，大家了解以色列历史，公元前722年，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掳，公元前560多年，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，就此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了，成为了一个流浪的民族。那你如果看，如果你单独的去看以色列民族的历史，那真叫悲哀心喧。估计这个世界上要说最悲伤的民族应该就是以色列，人家说第二悲伤的民族就是我们中华民族。因为历史很长，人口以色列是人口少，我们是人口多，历史都长，都是非常悲哀。那么直到1948年以色列立国以后才有这样一个国家。那么在旧约先知其实一直在预言有一位先知要来救你，那一位先知就是你们等待的。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那一位先知，但耶稣来了呢，他不信。为什么不信呢？他们错误的以为，因为以色列人只盼望地上的国，他不盼望天上的国，他以为这个那先知来了就是威武高大威猛，能够号令天下。他看耶稣不像，所以到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等那位先知，所以他们不信新约，他们不相信新约。那么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他们不相信， 当然就是犹太人呢也有少数的犹太基督徒，他们是相信了，但大部分犹太人还是不信的。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其实也就是告诉犹太人，耶稣就是你们等的那个先知。那么其实耶稣虽然不是他们讲的那种高大威猛，但是耶稣也想了一些神奇呀、啊、但是他们大部分人还是不信，对吧？那第三个呢，路加虽然没有记载耶稣屡海的神奇，说基直接的记载了彼得的告白，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，这个我们看到强调基督。那还有呢，那为什么我们要选马太福音？这个既然四福音有好有三个地方记载了耶稣屡海，哎，都记载了耶稣的无边爱与，那为什么我们只选了马太福音呢？那当然了，因为同样一件事，我发现只有马太福音记载彼得从船上跑下去了，我觉得这是很特殊的。我最想讲的就是这一点，我就想让弟兄姊妹发现的彼得从船上走下去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后面的告白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，这就是通过上下文能看到的我选择马太福音的原因。那好，那我们现在再看马太福音14:22-33这一段，对吧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前面的上文呢就是无饼啊，也给5000人吃饱啊，5000个人吃饭聚餐，聚餐呢就是聚餐本身吃不是最根本，聚在一起才重要，吃很简单嘛，到哪都能吃，对吧？聚餐表明了什么呢？表明了弥赛亚的宴席为将来在天国聚餐做了一个预言。所以基督教是很注重吃的宗教，很基督教大家看圣经里面很多吃产生了问题，很多教会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吃，教会产生很多问题，吃是很严肃的，对吧？那么就是在圣经里呢几次的，比如无边爱鱼就是对天国的预言，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预言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，他临死之前还陪他的门徒吃了顿饭，最后晚餐。那这一切都是什么呢？为将来天国聚餐预言，也就是将来我们的天国是快乐的。我不知道，尤其我们中国人，中国人是最喜欢吃的，中国人也很喜欢聚餐，对吧？这个聚餐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其实基督徒呢，这个我们将来到天国是天天都聚餐啊，当然怎么聚餐不知道。那然后所以呢，那么这个聚餐是做了一个预言。那么因此22:33这个耶稣屡海呢，强调的就是耶稣的超然性。那么首先呢，这段经文强调耶稣是谁，灾难中就是真正保障我们的就是这位超自然的主，耶稣是超自然的主，谁能掌管自然？主耶稣。就连不信主的人，这是这个冠状病毒以后都有很多的言论，那是不信主的人，中国人讲的，那是上天怜悯了我们。比如这是病毒，如果不让它变种，谁能来防治？估计全人类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你们信不信？因为病毒不是任何医疗防治的，也不是美国的疫苗好，有人讲中国疫苗不好美国好，美国疫苗也没起多大作用啊，不是疫苗起的作用，也不是什么起的作用，是谁起作用了？上帝。这算病毒变种越变越轻，你很简单嘛。不过我们有时候有些愚蠢，变了种以后我们还那么慌，结果这个不是，当然了，有的人想法不一样，我们的理解，总之是谁在怜悯人呢？神在怜悯人。世界上发生了多次的灾难，你比如中国以前那几前几年非典，它突然就没了，理解吗？是谁治的？就是灾难，就是给你个警告，警告过了灾难就拿走了，你光靠人去晃可能吗？所以就连非基督徒们也不得不承认，大家不是靠人的科技，是神在怜悯。所以真正灾难的时候是神与我们同在，是耶稣帮助我们。很多人不承认耶稣，比如今天我们不信主的人不相信耶稣，就像门徒以为那是鬼怪。今天好多的，你比如在有些独裁国家逼迫基督教，说的基督教都是什么牛鬼蛇神，这种误解也是，耶稣也是怜悯我们的啊，不相信。所以当你以为耶稣是鬼怪的时候，你肯定害怕，谁不怕鬼怪呢？所以有些国家就怕基督教，那真是把基督教像谎贼一样的谎着基督教。现在好多人也是，直到今天也是如此。 紧接着耶稣告诉他是我，就是那个原文呢是我是，这个中文翻译的是我是不好讲，就是我，就是是我就没意义了，我是才有意义。那么我是是什么意思呢？出自出埃及三章十四节，当摩西问耶和华说你的名字叫什么，神跟他讲我是，我是我就是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就是我最准确，比如有时候别人敲门，谁呀、啊、我，这玩意我再叫谁呀、啊、我是谁呢？就是里面的人想知道，外面讲张三李四秦广乐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外面的我别看你听不懂，我是最准。所以神讲是我是谁呢？那神为什么讲是我是，我是我就是，我就是我，因为神讲什么你都听不懂。因为我们讲神，神是谁？耶和华，耶和华是谁？上帝，上帝是谁？所以这个名字也就是神的一个代号。最近前不久我参加那个一个学术讲座，就关于耶和华这个名字的翻译，现在全世界很多学者在讨论，比如有翻译成耶和华、亚威、上主、主，他们想要不要给神改个名字。我一听好感大，你敢给神改名字吗？就神本来就没名字，我们知道用神这个字也是代号，就是总之有那一位。这神最准的名字是什么呢？我是。那么耶稣这里叫我是什么意思呢？马太想告诉我们，这个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，可能对我们这些人没多大意义，对犹太人的意义就大了，知道吗？因为四福音的作者的首先的读者都是犹太人，他们希望犹太人能认识耶稣，可惜犹太人没有接受。哎，我们这些人认识了神，就是让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尊重耶和华神，不相信耶稣，马太就想告诉他，这个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。但是当彼得一听是耶稣以后呢，彼得马上的兴趣就来了，干什么呢？他要到耶稣那里去。所以很多人批评彼得骄傲，然后呢走了又没信心。其实这些人，你批评彼得的同时，你不要忘了，当彼得要去的时候，耶稣说你来吧。其实你在批评彼得的同时，你一直在谴责耶稣了，意思就是耶稣你为什么不拦着彼得呢？所以我讲这段圣经是被很多基督徒误解，这个彼得也是被很多误解的人。不要忘记，当彼得要去的时候，耶稣说你来，是耶稣让他来的，知道吗？只不过在走的过程中，彼得没信心喊了一声。很多人你误解了这段圣经，就算彼得有信心，他就能在海面上走吗？这段圣经不是让我们讲有，是彼得在那时有没有信心。最重要的是彼得那一走那一步的经历，全人类谁经历过？什么叫见识？人家彼得现在活着，人家能讲很多感受，我们能讲出来吗？所以这段圣经其实很精彩的，这一段就是彼得这一冲，那意义更大。一方面，彼得如果不走一下，假如这件事过了，门徒讲了，我当时要走也能走，理解吗？这最简单最肤浅的看法，彼得这一走没站住，那就说明耶稣真的不一般，这是最简单的，说明耶稣不是一般的人，是超然的。如果没有彼得这一走，你将来怎么证明唯独耶稣能走海边呢？这最简单吗？那么更重要的事情，彼得这一冲也让我们知道，其实我们人是有局限的。我常常讲教育孩子怎么教育呢，我专门从圣经里找了几篇跟孩子的讲座有关。第一件事，像母鸡孵小鸡一样的保护你的孩子，孩子从小的时候，在他该保护的时候一定保护好，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一定要彼得这样的冲出去锻炼他。第三个呢，当你这样，到时候就以赛亚说他就能展翅高飞。记住我讲的这三点，当然要是讲座的时候有一系列的讲座，不会有几句话，该保护的时候保护好，该操练的时候操练他，这个孩子才有出息。有时候我们把孩子照顾得太好了，该操练的时候我们也不操练他，等会的时候他一定会不起来。因为要知道成长是有个过程的，让他冲出去，让他经历一下，让他受苦，不用担心。 那通常来我们讲，当然男女孩子养的不一样，我女儿就坐后面，穷养儿子富养女，我两个儿子我就操点他，我儿子这个有时候讲去电视呢，恩高跟我讲9岁我都去杭州了，恩高讲我11岁我就北京了，我就操点，你不怕他走丢吗？如果10几岁还能走丢，这孩子将来20岁也一样丢。那总之操练他，让他出去。那么如果这样，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呢，你就不怕了。因为我操练他，有一次我跟我儿子坐火车，这个火车第一次提速，就是本来在每个站都停8分钟，后来改只停2分钟。那一次正好那一次我不知道，我心想要停8分钟吗？我得下去买点特产带回家，我一转脸火车走了，这惨了呀！我儿子还在上面呢，这个儿子跟我说：“老爸，拜拜，合肥见。”人家也不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之前我都练了好几次。假如我不是之前练过，那一次你想想，他说那不鬼哭狼嚎。你想想，在外地，这老爸去哪了？我也不怕呀。我后来跟那火车上，我就惯着火车站，火车站你惯谁呢？提速了，只停2分钟，我们没有义务跟你通报啊，新闻早都报告了呀，我只能等下趟回家，等我到家，他们吃饱喝足都洗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操练的重要性，该冲出去，让他冲出去。所以这段经文最根本的，当然不是要操练彼得，我就是纠正一下，不要误解彼得。你批评彼得，其实就在批评耶稣，因为耶稣让他来的，那耶对吧？所以说有时候比如我们孩子跟朋友一起出门出事了，你嗷嗷叫，那朋友在旁边很尴尬的，知道吗？你批评彼得，你忘记了耶稣吗？说不要批评，你要看到亮光。总之门徒在这个灾难里面是怎么度过的呢？那是因为有耶稣与他同在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帮助我们，是在风暴中与我们同在的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，就是在风暴中向我们显现的神的儿子耶稣。那么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是在风暴中怎么向我们显现呢？我跟大家讲3点。主耶稣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向我们显现，主耶稣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向我们显现，主耶稣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向我们显现。就是这段经文能够看到的是这3点。假如说我们有朋友，有弟兄姊妹，有年轻人，你即将远行，那我盼望你能相信这个，我们出门的时候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。那第一点呢，主耶稣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我们显现，这一点呢，就是为了强调耶稣让我们经历他奇妙的作为。有时候有一些灾难发生，那是主为了让我们经历，我们常常讲惊呼于见世面嘛，那你不惊呼于怎么见世面呢？是吧？注意这段经文啊，我们看这个轰了，是因为门徒倒霉，还是因为碰巧了呢？还是主耶稣故意安排的呢？我们看圣经就知道了。耶稣就是五饼二鱼吃完饭以后，下面耶稣随即就是立即接着马上紧急的催门徒上船赶紧走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绝不能让门徒错过这个风浪，或者这个风浪就是上帝刮的。当然了，他们走迟一点也上帝刮迟几分钟也可以，对吧？也许上帝讲要刮了，门徒不能迟到。总之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主导，催他们去。上了众人以后呢，耶稣独自上山祷告，一直到晚上。注意啊，这里面讲就是催门徒去，耶稣去祷告，门徒走了耶稣祷告。那么很明显，耶稣平时祷告都带着门徒，门徒走哪他们都一起走。你在圣经里会发现很少有耶稣让门徒先走他后走的，很少。每一次他们都是一起，耶稣带着12个门徒一起走，这唯独这一次耶稣让门徒先走，他要祷告祷告。当然祷告我不是说不重要，但是最起码不逼耶稣，不是必须分开祷告，这不是必须的。这里非常清晰，耶稣是故意的让门徒们单独面对风浪，可以这样理解吧？从经文里面很清楚的，耶稣催门徒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，干什么呢？你们走了我要去祷告。耶稣独自去祷告，祷告当然重要。我们讲耶稣基督他可以带着门徒祷告，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单独祷告？就是让门徒经历风浪，对吧？然后讲那时 也就是耶稣上山祷告的时候，马太福音14章24节上，耶稣这边耶稣在山上祷告，那边门徒在经历风浪。有的弟兄姊妹讲，遇到灾难我们一祷告不就平安了吗？怎么耶稣越祷告风浪越大呢？那当然，耶稣就是要操练他们的。我们讲夜黑风高，关键还是在海面上。我为了理解这段经文的这个惊险之处，有一次我去三亚给他们开培灵会的时候，夜里，因为刚好我就住在那个海边，我自己呢到海里感受感受，我跟你讲诚实话，很恐怖。你说牧师害怕吗？我有点怕，讲实话啊，我就到海里去，我就是也不敢往里走太深，往那海里，那真叫水，真叫凉，那个真叫黑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想想，假如这里再起个雾，刮上3次大浪，我坐在船上什么感受呢？想一想，门徒当时上该有多么害怕。很明显，门徒在里面折腾了一夜，因为他们吃饼的时候说天黑了，很明显那个时候吃的，就算大概吃2个小时吧，比如从6点钟吃到8点钟差不多吧，吃到9点钟差不多吧。这里讲4更天，5更天就是天亮了呀。4更天的时候，从晚上到4更天，他们在这里差不多整整折腾一夜。想想这些门徒也够可怜的了。那么几乎一夜，门徒在风浪之中，他们可能祷告，他们可能呼喊，没有人与他同在。所以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读这段圣经，有时想想我们有病，我们有很多难处，我们祷告一天又一天，祷告一年又一年，祷告4年，怎么就没有感觉呢？整整一夜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可能我们的有的难处要你背在你一生，知道吗？可能到临死的时候也没找到答案，可能到临死的时候才解决，都有可能的。所以你不要有，我们做一个牧师，做传道人，做基督徒，不要给别人虚假的信心。你凭信心马上就解决了，你讲的不算话，结果人家没解决，弟兄姊妹知道吗？你不要这样安慰别人，因为他的难处有多长，主什么时候给他难处拿走，我们不知道。就算这个难处在我们身上一生，这个难处终究会过去的，因为我们这一生终究要过去的。总之，门徒们折腾了一夜，天快亮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来了，向他们显现，所以他们觉得是鬼怪。当他们看到耶稣以后，他们肯定很激动，所以难怪彼得要到耶稣那里去呢。因为一个孩子经历了很多苦难，爸爸来了，他当然想你拥抱拥抱了。所以这里面最有激情的人，最有热情的人是谁啊？就是彼得。可惜呢，很多人看圣经没看到那是一个人，就批评彼得。我真想不通，我听了好几个弟兄人去讲圣经，讲这段圣经批评彼得，我当时替他捏一把汗呐。唯一一个值得夸赞的人就是彼得。彼得这个时候冲过去，他要走到耶稣那里去。彼得不是说也让我在海面上展示展示，不是的，是主啊，我想到你那里去。想一想，一个如果是我们的孩子，经历了这么长久的责难，这么长久的痛苦，见到了父母，他不想拥抱一下吗？所以彼得要走过去。所以就是说，这是能理解的。经历了一整夜的风浪，并且这一整夜的风浪是耶稣故意安排的。我们想，哎呦，这个耶稣真够狠的呀！耶稣就是这样操练我们，他是主，你服也得服，你不服也得服，他是主，他是爱我们的主。当门徒经历了，也就是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们即将完蛋的时候，耶稣来了，这叫什么奇妙？没有，我们今天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灾难，我们就不知道主有多么奇妙。所以人生之中多经历一些苦难是有好处的，多冒险是有意义的。你跟别人讲见证，你多讲。如果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一缺钱老爸就给废了，一辈子没有受过苦，现在让你讲讲见证，讲什么呢？讲什么呢？没得讲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过得这么生活，我知道有些孩子过得就这么快乐，没得讲。多经历苦难，那真叫人生丰富呀，是吧？所以说神的恩典。所以我讲，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，耶稣来了。所以你们当遭遇灾难的时候不要怕。那第二点呢，耶稣在什么时候来呢？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了。 假如你现在吃的酒足饭饱，哎呀打着饱嗝，别人讲今天晚上我们去吃夜宵，哎呦别去了吧，为什么？你吃饱了嘛。假如你饿了三天，有人讲我想请你吃肯德基，哇你开心。最需要的时候，耶稣就是最需要的时候他就来了。这点就是什么呢？要操练操练我们的信心。为什么我们的难处主耶稣还不解决呢？因为主耶稣觉得还不需要。相信，相信主吗？你相信吗？你不相信那就没办法。那这里讲等催门徒离开，对吧？还是讲那个时候呢，二十四节讲那时船在海中，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，夜里四更天耶稣来了。那个时候可能门徒精疲力尽，真的没有力量了。如果耶稣不来，他们真的完了，他们真的面对不了了。我们很多基督徒呢，有时候生活的太麻太安逸，安逸就会导致我们麻木，人过得太和平就会麻木。看看当今这个世界，当今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让你很紧张。你比如至于什么同性恋吸大麻，这还是小事。你比如在纽约居然可以合法代孕，像这些独裁国家都不一定能通过，你偷着代孕可以，这什么？当然这些很不人道、很残忍、很肮脏的事情，但是居然还在打算绿化合法代孕，那这样的话女的还安全吗？姐妹们你同意吗？我们不是女人了，我们就是一个生育工具，这还叫人吗？这是个在美国讲一个在讲人权的一个美国人的国家，居然准备出台这样的法律。我跟你讲，很多法律是可能通过的，对吧？你比如吸毒、醉酒、淫乱，这都成为什么呢？时髦，不是丢人的事，以前叫丢人，现在叫时髦了。今天这个时代应该比索多玛、俄摩拉、挪亚时代更败坏。大家知道挪亚时代上帝一场洪水灭绝了那个时代，俄摩拉时代上帝一场火烧灭了那个时代。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这个时代如此下去会面对什么呢？还有我们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不在意我们孩子的信仰，你不知道当他没有信仰的同时，他不仅仅是没有了基督的信仰，他可能接受了很多其他的东西，他可能接受同性恋，他可能接受代孕，他可能接受一个人可以跟几个人恋爱，他可能接受吸大麻，很多东西都来了，难道你不担心吗？所以我鼓励我们父母们多花一点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，我也鼓励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，你思考一下。当然有的朋友们讲了，我不信耶稣我也不一定接受那些东西，你搞错了。因为你不信耶稣那些东西，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对立的价值观，一种是耶稣的价值观，一种是非耶稣的价值观。就是那些东西跟你现在不信耶稣的都在一个篮子里，就你坐这个大摇篮里，那个东西就比如说这个篮子一转，那些思想都可能滚到你这里来，知道吗？你只有接受耶稣离开这个摇篮，那些什么代孕啊、什么大麻呀、什么同性恋的那些东西才不会滚到你这里来。我讲的是关键，我们的思想里面，你的思想里面虽然现在没有，那都在前面等着你呢。当然你讲我也觉得那些无所谓，那你就接受无所谓了。我们因为这些所有的罪恶都将面对神公义的审判。所以这个四个世界呢，就是说因为人太麻木了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，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。其实人需要的是什么呢？人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信仰，人最需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家庭和睦。家庭怎么才能和睦呢？男的想男的，女的想女的，两个自私的人能和睦吗？只有两个人想一个东西才和睦，就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观。所以人需要什么？需要家庭和睦。那确实家庭和睦背后隐藏的就是共同的价值观。你想我需要一个在社会上有一个这个好的生活，好的生活是你能保证的吗？你说我努力学习，我拼命赚钱，问题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不是你想学就学的呀。大家看新闻，前两天在广州发生那个新闻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真的不敢相信的是真的，我到现在都不能相信的是真的。一个人开个宝马 SUV， 那个地方因为我以前就住在那个地方，就是那个，所以我很熟悉广州天河体育馆附近，因为我以前就住在那个地方，我对那个周围的建筑我都非常熟悉。连创开着宝马就闯过去了，大家想想一个 SUV 人群那么密集，官方报道五死十三伤。当然很多人都讲地上躺的死尸是一溜，那个宝马上的撞过去，官方公布的五死十三伤。那么被撞死那几个人，他能是你说他不努力吗？你说他没有学历吗？你说他家庭贫穷吗？他正在过马路，在逛的什么正佳广场，正在逛那些周围，你知道那是最好的广州最高级的几个商场，他就被宝马车就撞到他了，他万万没想到吧。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需要什么？不仅是你的努力，家庭健康或努力，我努力了有时候也不一定有用，因为人生会有突如其来的灾难。当然了，那你撞死的那五个也不一定没有基督徒，也不知道。我想讲的就是什么呢？这个世界的安全和危险不是你能把握的。那么假如那里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，一个非基督徒被撞死了，那就下地狱了，一个基督徒被撞死了就上天堂了。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最需要的。或者说撞上了，也可能他不，神也说时候没到不让他死也可能。我有一次开车，少恩爸爸跟少恩妈妈结婚的时候，少恩的大舅来送他妹妹来，然后我回头呢给少恩大舅送回去，因为我们两个呢都是传道人。结果送他回头的时候呢，晚上又回来了，其实我已经睡着了，我就跟旁边我妹夫，我跟他讲，你坐在旁边呀，不停的跟我讲话啊，你一不讲话我就睡觉。结果他老先生好，两个讲话的，一个跑后边睡，一个坐旁边睡，我一头就开到沟里去了。哎，因为他困得很，其实我不是那时候困，我现在开车，只要师傅不讲话我很快就睡，所以你们最好别撞我，长途别撞我的车。跟你讲，我要不是上帝保佑我，那真的我一坐车一天就摇得很舒服，马上睡着。结果呢我从就开下去了，这个时候呢就醒了。那真是神看我们这上车上三个传道人暂时还不能死，可真想时候还没到，可能一路上都是很粗的树，如果我撞了任何一棵树上不死也伤，只有那一个地方正好有一棵树，不知道怎么砍掉一棵树，正好有个缝我从那下来了。并且呢那个沟很深，里面没水也没淹死，我就清醒了。那两个人也不睡了，说你怎么开这里来了。我说你看，叫你别打，叫你们不停的跟我讲话拉呀，到我现在开远了，师母就坐我旁边，一是倒杯水喝喝，因为拉了杆子，因为不我就睡了。我平时也睡觉很少，反正我真是上帝恩典，睡眠好。我相信那要不是上帝的保守，没有那么全。后来我们当就没死就行嘛，好办。就这种事，我不是经历一次，我应该是经历好几次。所以说呢，当然你讲那叫幸运，我不认为幸运。我始终认为神怜悯，也就是弟兄姊妹们还不信耶稣的朋友们，你信耶稣，不该你死的时候神一定保护你，该你死的时候神一定要让你体体面面的死。所以神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了。平时你看不到上帝，神在哪里啊？当我经历那个以后，我们就啊，真是感谢神，我心里真是由衷的感谢神对我的怜悯。第三个呢，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在需要上帝呢？最危险的时候，假如上帝现在你吃得饱喝得足，上帝说来跟我们聊聊天，我也不觉得什么惊奇，因为我现在就不再需要上帝。就是任何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，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上帝让你显现一把，让你看一眼，你就知道这看这一眼应该记一辈子嘛。神真的是奇妙，这就强调神要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。那么当我们看彼得，其实最危险的时候呢，比风浪更危险的时候，风浪的时候他们还在船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圣经里最危险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知道吗？彼得从船上下去，很显然彼得跟耶稣，船和耶稣之间，彼得说讲主啊，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到你那里，耶稣说你来吧，彼得就从船上下，就在海边上走到耶稣那里，只因见风甚大，他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了他。你这小心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因此有人就推测了。你看，第一，他是因风 见风甚大就害怕，耶稣说你这小心的人呐。所以他们就说了，彼得为什么掉海里了呢？因为他没信心。似乎有道理。我就想问一下，假如彼得当时有信心，他真的就能走过去吗？那就跟中国那些特异功能气功大师差不多了。他无论有信心没信心，他都要掉下去。耶稣责备他，不是因为躲在海里没信心，不要忘我刚才跟大家分析的上下文。耶稣是责备这一船的人都没有信心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的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救他，他们的惊慌。如果比耶稣仅仅是责备彼得，难道那些在船上的人就没有错吗？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呢，就会有这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不做事的人永远没错，做事的人都有错。全世界都这样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不做事，换成我没错，其实不做事是最大的错，但因为他不错，没抓住他。我们做了很多事，偶尔犯了点小错误，别人批评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不要，如果说我们做了很多事，错了很多，也都要去鼓励他。那些不做的人，这真的应该受责备。你不要忘了，船上还有十一个门徒呢，那些人才应该可以被责备，啊。其实彼得这里要走出去，前面我讲了，他要走出去才能经历。就彼得走在海面上那一段时间呢，其实是最危险的，对吧？这个世界呢，总有几个领域。我们常常讲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啊，有三个领域，一个是船上，一个是耶稣那里，一个是中间，三个地方，在船上，在耶稣那里和在中间，三个领域。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三个领域。那中间这个领域呢，是最危险的，我们称叫中间地带。基督教信仰没有中间地带，对吧？要么你信，要么你不信，要么天堂，要么地狱，没有中间地带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很多基督徒就站在中间地带。你说他不信吗？他信。你说他信吗？他就不像个基督徒。你比如平时在礼拜天看他像基督徒，讲道看他像个基督徒，一让他处理事情，立马老本相就露出来了，那个羊皮就掉了，就露出狼皮了。今天很多这里基督徒，我们弟兄姊妹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待在船上，我们还是在耶稣那里，我们还是在海面呢？我们是在船上，我们自己的安乐窝里，我们还是投入耶稣的怀抱，我们还是在耶稣和船之间呢？那是最危险的地带，中间地带，在站在船和中间，这是最危险的。所以我们鼓励基督徒呢，要冲出去，但是不要站在中间，中间是最危险。所以彼得虽然经历了这个危险，但是彼得呢有了这个经历，我们看有什么《鲁滨逊漂流记》啊，那个很好看，没事的时候。我能一口气就把这本书读完，我很开心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可能都是虽然那些儿童书啊，我就喜欢读这些儿童书，我觉得天真，因为我不喜欢看那些大，尤其那大人的书。如果我不是为了某种情况，我觉得你比如说搞阴险，我很烦啊。看这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没有什么阴险的，都是历险的。其实，如果弟兄姊妹你是有文采，写一本《彼得海面历险记》，哎，也不错的，这名字也不错，对吧？你把它写本书拍成电影，一定也有卖，也能有卖座。总之彼得经历了，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走出去，可能经历风险，但是经历风险以后呢，你才知道主的奇妙。那么如何才算冲出去呢？我们怎么才能走出去自己的安乐窝，不要坐在自己小船上呢？耶稣讲，还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怎么叫走出去？什么才算冲出去呢？顺服主的呼召，跟主同负一轭，就是遵守主给我们的使命，负主的轭，跟耶稣一起同行，担主的担子，跟主一起负轭。比如你现在不是有重担吗？你担上主的担子，因为你担主的担子，主也担你的担子。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呢，我们要关心天国的使命，我们要对教会有责任感，我们对这个社会有责任感。我们不要整天就想着我的工资，我的安乐，我的房子，我的，最后你的也没有了。 这个德国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在纳粹那时候逼迫，他说这牧师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很有名的几句话我也讲你应该知道，说他讲了他们杀犹太人的时候我不管，他们抓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管，他们抓这个民主人士我不管，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呢也没人管，因为都抓完了。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社会没有责任感，只关心您自己的，恐怕您自己的那一块也没有。 C.S. 路易斯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如果你看看这个历史，他说我们看世界历史啊，那些在今世付出最多的基督徒正是那些思想将来最多的基督徒，也就是意思就是一个对将来天国有盼望的基督徒，他在今天愿意付出一切。当他们把目标看向天国的时候，他们在地上也成就了，也有成就。他说但是当你将目标望向世界的时候，天国的和地上的你都没得到。这句话讲得很现实吧，很实在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安乐吗？最大的安全你看上天国的使命，你天上的得着了，地上的也得着了。如果你只关心地上的，天上的地上的你都没得到。路易斯说你看世界历史，确实在历史上能找到一些人，很多人利欲熏心，这我就不用举太多例子了。鼓励弟兄姊妹付主的额，当然付主的额可能会付出代价，但同时呢你享受到了耶稣的同在。当你从船上走出去的时候可能会经历风险，但是你能够在海面上跟耶稣握一握手，这是什么经历？我们没有握过可能不知道，只有那些跟耶稣握过的人我们才知道。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侍奉的辛苦，我们不能只看侍奉的艰难，我们更要看到如赏赐的喜乐。鼓励弟兄姊妹走出去跟主耶稣基督一起赴厄。然后呢故事结束了，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船上的人都拜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。故事结束了，一切恢复平静，一切恢复正常了，刚才的一切过去了，再想经历没机会了。那么就是我们要相信任何时候耶稣基督都与我们同在，其实神从来就没离开我们一步，踏出自己认为最安全的小船，我们就能经历耶稣基督的奇妙。虽然我们经历危险，但是呢这个我们在海面上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。彼得可以讲他经历了人生最高的境界，没有人经历过彼得的经历，所以彼得的一生也是最精彩的。所以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呢，彼得也认为是最有权力的最重要的一个使徒。所以首先我们要应用今天的信息，那么首先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他不是鬼怪。然后呢我们要清楚耶稣对我们的呼召，我们要走向耶稣，像彼得要走向耶稣。那怎么走向耶稣呢？清楚我们的使命，比如我们要好好的服侍我们的家人。弟兄姊妹知道能够服侍你的家人那是多快乐吗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。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，最后任何时候鼓励大家学会依靠主，不管你去哪里相信耶稣与你同在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救赎我们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，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人生中为我们安排了很多的苦难。我们知道这些苦难都是你要操练我们，都是你要提升我们人生的境界，都是让你让我们经历你的大能。假如现在有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，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在苦难中依靠你。无论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他们要去哪里，去工作，去学习，去生活，都求主你与他们同在，让我们的旅途都充满主的祝福，这一生都有主的祝福。我们在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